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张桥磊被非法批捕，家人控告检察官徇私枉法；南京军区法轮功学员张朝贵被迫害离世；江西杨德新被非法判刑四年；江苏八名法轮功学员遭诬判。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县法轮功学员张桥磊因为告诉人躲避武汉肺炎瘟疫的良方，被警察绑架，后被通化县检察院检察官李宗元非法批捕。2021年2月21号，张桥磊的家人控告李宗元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违法行为。2021年2月8号，张桥磊的家人到通化县检察院询问张桥磊的情况时被告知，案子已经被送到柳河县检察院。2月19号，张桥磊的家人把写好的举报信和一封标题为“我要妈妈回家”的信件分别邮寄到通化市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通化市检察院举报中心、柳河县检察院、柳河县法院。三天后，张桥磊的家人把控告信、举报信和“我要妈妈回家”等材料送达通化县检察院工作人员玉万元手中，玉万元表示七天之内给答复。张桥磊的家人控告审查批捕这个案子的通化县检察院检察官李宗元无视公安人员诸多违法犯罪行为，不严格审查案情，没有行使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能。李宗元在明知张桥磊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却公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违法批捕张桥磊，故意制造冤案，现控告李宗元涉嫌违法犯罪。控告信还指出，2000年4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控告信最后说，希望你们能够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责任，追究并纠正办案检察官李宗元的违法行为，依法还张桥磊的权利和自由。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军区苏州军分区离休干部张朝贵先生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中共迫害，2021年1月30号含冤离世，终年83岁。张朝贵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张朝贵内心充满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主动担当了苏州市法轮功辅导站的义务辅导员，热心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亲朋好友、部队同事和当地民众。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第二天，张朝贵到上海市政府上访，回来之后便开始遭受中共无休止的骚扰迫害，家无宁日。时任苏州市平江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刘双荣带着警察上门要绑架张朝贵，被张朝贵严词拒绝。刘双荣怀恨在心，一再到苏州军分区要求绑架张朝贵，都没有得逞。刘双荣又伙同苏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顾立群、前中共苏州市长杨卫泽向苏州军分区施压，苏州军分区迫于压力逼迫张朝贵放弃修炼，还把他非法关押、强制洗脑，并逼他提前退休。张朝贵被迫退休之后，姑苏区皮市街派出所和庄稼桥巷社区人员仍不断地对他进行跟踪、骚扰、监听、监视，就连他回扬州老家过年都被干休所派人全程监视。面对迫害，张朝贵老人从未屈服，但长期的精神紧张导致他失忆、卧床不起。善恶有报是天理，当年亲自指挥迫害张朝贵的前苏州市市长杨卫泽已于2015年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被判刑12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宜春市法轮功学员杨德新先生2019年7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家人近日得知，杨德新已被秘密判刑4年。 现年53岁的杨德新是江西省万载县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德新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累计遭受11年的冤狱迫害。杨德新于2000年被劳教3年，2005年他又被网判7年，被关押在江西省豫章监狱，期间遭到体罚、辱骂、毒打、悬空吊靠、长时间做奴工以及强制精神洗脑等酷刑折磨。2016年杨德新再次被非法判刑一年半，被劫持到豫章监狱关押迫害。2019年7月杨德新被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人员绑架后一直没有音信。近日获悉杨德新已经在2020年7月被网判4年，目前可能被关押在南昌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5号江苏省盐城市8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曹福林被诬判5年，王长明被诬判4年，邓成芳被诬判3年6个月，汤玉玲被诬判2年6个月，孔令秀被诬判2年10个月，吴佩文被诬判2年，卞金南被诬判2年3个月，徐东干和钟秀凤都被诬判1年9个月。2019年4月盐城市政法委人员将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通过各种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当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里的法轮功学员有40多名。盐城市公安局城南分局朱姓大队长等8个警察于2019年4月23号非法闯入68岁的法轮功学员钟秀凤家，将她双手背铐从家中带走。钟秀凤73岁的丈夫一条腿截肢，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因妻子被抓走而难过的整日以泪洗面。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中，上述8名法轮功学员都曾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或判刑。其中曹福林于2010年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洪泽湖监狱迫害，王长明曾被非法判刑3年，被非法关押在无锡监狱，徐东干2008年被非法判刑一年。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温哥华八旬老太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故事。2021年2月20日，加拿大绿党前党魁伊丽莎白·梅议员在国会的辩论会上宣读了一份请愿书，她说，这份请愿书对我们今天的辩论特别重要。梅议员表示，请愿者们要求加拿大国会了解中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针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梅议员说，请愿者提出法轮功学员遭受活摘器官和酷刑的问题，他们指出了某些责任人，并要求我们的政府通过马格尼茨基法对他们实施制裁。魁人党国会议员伯杰龙敦促加拿大政府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群体灭绝罪行予以关注。他说，欧洲议会在2016年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经国家批准的系统的活摘器官正在中国的非自愿捐赠器官的良心犯中进行，这些人体器官主要是从法轮功学员这些和平修炼者身上摘取，还有从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基督徒身上摘取的。伯杰龙说，美国国会议员也意识到这一点，现任和前任政府都将此称为群体灭绝。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则新闻报道说，在中国肯定实行了群体灭绝行径， 中国政府因此禁止 BBC 在中国建立网络。郭杰龙议员还指出，加拿大部长不能永远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声称自己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不采取行动。辩论会当天，加拿大保守党、魁人党、新民主党、绿党和非内阁自由党议员以266票赞成、无反对票通过动议，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迫害认定为群体灭绝。总理特鲁多内阁弃权投票，所有反对党领袖均赞成该动议。在此之前，2021年2月18日，加拿大国会针对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提出的动议，认定中共在新疆实施群体灭绝犯罪。来自保守党、新民主党、自由党、魁人党等党派的多位国会议员在辩论中达成跨党派共识，支持该动议。郭杰龙议员在当天的发言中表示，中共公然违反人权的行为在2000年初就开始了，而且针对的团体非常广泛。自2000年初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关注中国境内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群体遭受的人权侵犯，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和藏族的宗教信徒。据明慧网报道，加拿大温哥华一名8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老太，常年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许多华人在了解真相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王老太介绍，他在公众市场传播真相，劝中国人三退时，遇到一位男士，是国内某单位的党委书记。王老太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他说，我都不在体制内了，也没干坏事，还退什么呀？婉言拒绝了王老太。后来在一个下雨天，王老太依旧去公众市场传播真相，劝三退，那位男士也去了。他老远就跟王老太打招呼说，哇，你真行，这种天你不在家里还出来。他走进王老太继续说，哎呀，这种天也没人给你们安排，你们自己就知道要来干什么。王老太又跟他提到三退，这一次他痛快地说，好，今天我退了。王老太表示，很多听过他真相的华人都与他成了朋友，如果有段时间没有看见他，有人就会向在这里讲真相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打听，王阿姨最近怎么没有来呀？近年多数时间里，王老太是通过打电话向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他说，有一次我把电话打到了国家机关某部长那里，我跟他谈了美国禁止中共党员签证的事，也谈到武汉肺炎瘟疫在全球蔓延，希望他从长远考虑，为家人着想。对方说，这些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些，作为个人来讲，我在体制内也没有更多的选择。王老太就告诉他，你还是有路可走的，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全球已经有3亿多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内心要往哪里摆。对方听了我的话后，认为我讲的有道理。王老太又给他讲了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却无辜遭到中共的迫害。听到这里，对方完全明白了，很快同意三退，并一再表示感谢，还提醒王老太注意安全。最近，王老太打电话打到不少部长级官员和党委书记那里，他说，我感觉那些高官都比较清楚目前的形势，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只要接了电话，他们一般都愿意退党，很少有人跟我争辩，他们都知道中共快倒台了。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1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新居的过程中讲真相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童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我是1996年正式开始修炼大法的，从寻法、得法、学法到弘法、护法，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身心巨变，感受着法轮大法的神奇威力，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整天充满力量，生活变得如此幸福和美好。1999年7月20日之前，我是一名已经工作十多年的普通小学教师。当邪恶江泽民利用他的权力疯狂迫害大法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改变。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到天安门证实大法，到公园集体练功，给不明真相的同事和世人讲真相，先后被邪党610人员非法监视、骚扰、传唤、绑架至洗脑班、刑事拘留、通缉抓捕、劳教和判刑等多次迫害，曾被迫流离失所，并被非法开除公职。在被迫害的21年中，我兼修大法，也一直是一名教人求真向善的教师。不管是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还是受迫害后在学校、外出打工和创办公司期间，一如既往没有改变。回首过去的岁月，我感到非常安心和幸运，因为我有师父和大法。21年过去了，世人都看到，大法谁也迫害不了，善恶有报，善恶必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邪党在灭亡危机中还在继续作恶，以各种方式迫害着大法弟子，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历尽残酷迫害的大法弟子整体却越来越美好。我身边的许多同修都是这样，好事连连。这里只说说最近一年我家翻建新房过程中的故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伟大。一、信任与善待。确定要翻建旧房以后，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包工队，说在他们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父辈就干，现在儿子继承父业。我觉得这样的建筑队可以信任，和包工老板见了一面，觉得是个实在人，就决定让他们承包。别人建议多问几家，比比价钱，我觉得都是缘分，彼此信任最重要，就没有再找第二家。后来证实主体建筑做得非常好，从浇筑地基到钢筋、水泥、砖墙等质量都很好。因为我家临街，整个建房过程是开放的，路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夸几句，说这家建筑队干得好。尤其临近胡同刚建完的几户人家，通过对比都觉得我家房盖得好。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受邪党毒害，买卖两心眼，互相算计，最起码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合同上写了施工到哪步就付百分之多少的款，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别人压着钱尽量往后拖，就掌握了主动。的确很多人有过教训，钱付了发现有问题找他，就不再上心了。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就要相信别人，替对方着想，根本上说是不会吃亏的，因为善有善报。因此每次活一干完，我马上转账，一天也不拖延。外加的项目与请人代买的东西，接到收据当时付清。我这样做也赢得包工老板的信任，他也尽量的替我着想，一心把工程做好。2020年夏历新年前，主体完工了， 但还有一些活因入冬没干完，包工老板找我结账，希望多结一些。当时安门窗的、安水电的恰好在场，看到我痛快地结了全款，很是佩服。因为以往的客户都是以各种借口拖欠不给，他们肯定经历的太多了。在结账前，我和包工老板谈了好一会儿，不是谈钱，是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他开始不相信，最后还是同意退了。过大年的时候，得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来得如此猛烈，我很为他庆幸，已经做了三退，可以得到大法的护佑了。接触帮助大法弟子的都是有缘人，都是有福的。我也尽量理解善待和尊重施工的农民工们，他们每天一早起床，来不及吃早饭就开始干活，直到中午12点吃午饭，时间太长，我就给他们增加点肉食，增加些营养，增强体力，或十点多钟加点火腿肠、鸡排、汉堡等，有时买些香蕉、橘子、苹果、梨等水果，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们。8月15中秋节请他们吃月饼，请他们到饭店吃饭，感谢他们远离家乡帮我盖房，他们都很感动。做防水安护栏和安水电的人按合同不用我们管饭，但我一般都给他们准备了午饭，这样他们可以省点钱，也可以吃得饱一点，可口一点。以真诚相待，尊重对方，施工的场是善的，祥和的。我还经常在工地用手机播放大法音乐普渡和济世，最后的结果体现在建筑上，我家的新房就像有生命似的，让人感觉优雅大气，祥和美好，但没有一点傲慢张扬。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和路人看着这样一座房舍，都感到很舒服。这是真善忍大法在人间的美好体现。二，主动谦让承担，邻居称赞。我家是胡同口第一家，为了大门外少出一级台阶，就在大门里做了个坡，虽然自己有点不方便，但外面胡同宽了，街坊们就高兴了。我们这一片有好几排房，邻居之间都是墙挨墙，老房这样，盖新房还是这样。我们主动往回收几十厘米，和两家邻居的房拉开距离，两家中间可以过人，走水、通风、采光和维修，对大家都好。南邻北房留了两个后窗户，我的南墙上面需要雨搭防水，如果做一个贯通的雨搭，我们就可以放许多东西。为了不影响他家，我们就选择对着窗户的部分不做雨搭，虽然自己不方便，但不会打扰到邻居，这是我们的原则。街坊们都看到，都发自内心的夸赞我们做得好。我家在城区的最中心，拉砖的大车白天进不来，只能在晚上卸砖。我就白天提前和邻居们打好招呼，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抱歉晚上打扰了。有一天送砖人晚上才来电话，我去挨家通知，有一间临街的出租屋，我说晚上要卸砖。女主人说家里有重病人卧床，第二天还要去医院。我心里想，人命关天是最大的事，就说，知道了，您家人好好养病吧。我今晚不让他们送砖来了，我赶紧打电话联系送砖的人，改变了送砖的时间和存放地点，以免打扰病人。拆房以前需要清理旧物件，如石棉瓦、柜子、小床、抽油烟机、煤气灶、电线、电器、建材等等。我们先让街坊邻居捡有用的随便拿，最后再卖给收废品的。大铁门被人要走，安到农村的家里，连小花园的土都有人挖去种花，大家都非常高兴。当人说感谢的时候，我真诚地说，我们最愿意物尽其用。大家都觉得我们是热情爽快，实在厚道，是值得信任的人，邻里关系更加和睦。原来我们一排房7家，共用一块水表，每月一家轮流查分表， 核算水费。我家建房的用水量大，我们就把水费全包了。六家邻居三个月的水费都免了。有的邻居客气地说应该自己交。我就说这是小事，盖房方方面面会打扰大家，大家都很理解支持，我们特别感谢大家呢。今年疫情期间，胡同里的水管漏了，跑了几百吨水。大家都很着急，各处反映情况。几家商量到自来水公司申请减免水费和重新安装七块新表。我开车带几位大嫂去找有关方面。路上大家商量，如果安装新表，材料费和工钱均摊没有问题，但自己申请要挖新表井可能就要几千元，有的家可能不会同意。我说为了今后大家方便，如果有谁家不能接受，这个井钱我们出了。看到我们的态度，大家更有信心，说不能由我一家出。最后我们领回了申请表，七家都痛快地签了字。一小时后，我就又开车带着邻居嫂子在自来水公司下班前交上了申请表。今天的社会牵扯到利益事，多家人一起办事很容易发生矛盾，最后好事也就办不成了，有的还增加了彼此的仇怨。这次我们七家因为大家同心协力，面对困难矛盾，邻里关系更加亲密和睦，一切办得都非常顺利，让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我深深的知道这全是大法的神威，是慈悲的师父在法阵人间之时赐给世人的美好。三，有缘人明真相做三退。安装空调的是小两口，装完内机，男的到外边装外机，妻子在里边收拾。我俩聊起了盖房子，他对邪党的政策很反感，我感觉他很正直，就给他讲了邪党对传统文化道德的仇恨和破坏，对民众的欺骗和迫害。我们中国人应该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退出邪恶的中共的党团队。他非常认同。后来他丈夫也进来了，我和妻子一起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们夫妻俩都高兴地做了三退。几天后又有一个安空调的，我想说但没张开口，安完后他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去外边买东西，看他在路边台阶上坐着，就过去打招呼，他说在等公司给他回电话。我觉得这是师父慈悲，不放弃他，不能再失去机会了，就直接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很善良，都能接受。刚做了三退，他公司的车子就到了面前，上车走了。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众生。瓷砖铺完需要美缝，做美缝的小伙子很实在，干完活我就和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很高兴地退了。一会儿他听到我们谈窗帘的事，他说他的表姐就是做窗帘的，并立即热情地给我们联系。很快我们到了他姐姐的店里，看他姐姐特别祥和，很有善缘。我妻子一边挑选窗帘，一边给他们夫妻讲真相，我在一边发正念，聊了很长时间，双方沟通得特别好，都觉得意犹未尽，夫妻俩都高兴地做了三退，分别时像亲人一样依依不舍。房子大体盖好后，我就请同修帮忙安装了新唐人，客厅是新买的大电视，接收新唐人电视节目效果特别好，我只要在那里就会打开电视播放新唐人节目，后来到我家安装电器送家具的人都能直接看到新唐人的真相节目。河北的父子俩来送家具，儿子在物流公司工作，父亲心疼儿子，每当农闲就来帮儿子。父子俩在客厅组装家具，我和他们拉家常，老头指着正在播放的新唐人电视说，我家也有这个。我听了很高兴，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自豪地说老伴儿就是修大法的， 原来是大法弟子的家属，真是缘分。砌外墙的时候，一个小工主动说起了法轮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几年前在火车站看到过真相资料，他有一些疑问，我就借机给他们几个讲真相。做外墙喷涂的小伙子是辽宁人，疫情后来北京打工，门窗都封好了，干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他的健康码变了，社区不让他进来。原来沈阳有疫情，辽宁升级了，他得在家隔离。这样我的房子没办法开门窗通风，空气不好，我没有要求包工老板换人，没有催他们，还安慰他，一直等了他十几天来把活干完。干活的时候我有时间就给他打个下手，中午给他做饭，和他聊天讲真相，他高兴地退了队。安门窗的小 X, 内装修的小 M 和负责水电的小 W 等也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四，亲戚朋友大法同修无私相助。前些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不适合住了，翻建需要不少钱。我们夫妻因坚定修炼，很早就双双被开除公职，没有什么积蓄，买房对我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就只能在外租房子住。现在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工作几年了，面临结婚，需要房子。邪党迫害这么多年，我们对亲人没有什么物质帮助，反而因邪党的迫害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甚至还有610和国保警察的长期骚扰恐吓。但我们两个大家族的亲人都没有丝毫埋怨怨恨我们，而是给予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我在大兴团河劳教所和天津茶店监狱被迫害时，70多岁的姑姑叔叔都不辞辛苦去看望鼓励我。这次盖房，我和妻子两边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们更是无条件的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我们，做我们的后盾。两大家族一心帮助我们，使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盖起了漂亮的新居。他们说，我们就是愿意看见你们过得好。在这次建房过程中，周围的街坊邻居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感动的故事很多。和我们住对门的邻居大姑主动帮我们协调邻里关系，还常常在众人面前夸赞我们如何善良，如何谦让。盖房牵扯邻里关系，特别容易出现矛盾。比我们早盖房的两家，因为周围人举报，就多次不得不被迫停工，而我们的整个盖房过程中，没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相反，街坊邻居都非常支持我们，帮我们拆房的老板发自内心地说，我干这行多年，从来没遇到这样顺利的，很多时候是干干停停，甚至有的邻居根本不让干的都有。你们家人缘真好，街坊邻居关系太好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首先得用真善忍高标准要求自己，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是大法的威德。这些善良的邻居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被邪党诬陷迫害的过程，明白了基本真相的缘故。我把这种表现看作是世人对邪党对大法弟子要名誉上搞臭的彻底否定，对大法弟子的认可和支持。由于我家是学法小组，盖房前一段还在集体学法，所以翻盖房屋得到了许多同修的帮助。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一位在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时认识的同修，从联系包工队到常与施工人员协商沟通，从采买需要的建材到全程工程质量监督等，给予我具体指导。有一位我们曾在劳教所监狱一起被迫害过的同修大哥，到工地跑了好几次找我，说他们两口子怕我盖房缺钱，家里留了几万现金，准备借给我们使用。有好多同修都来看一看，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邪恶污蔑大法弟子无情，其实大法弟子的心是在一起的，纯正无私而深厚。一位受过邪党劳教迫害的同修， 前一年刚翻盖了新房，村里人都说盖的新楼房好，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他听说我要盖房，特别关心，把他的建房合同给我用来参考，还把建房过程中容易发生的问题告诉我，提醒注意。有一天晚上，他到了施工现场，看到做的楼梯有问题，一部分会碰头，立即提醒了施工的人，并积极商讨解决方案。后来重新设计解决了问题，楼梯做得特别好。这件事情非常神奇，如果发现晚一天，钢筋水泥一旦浇筑了，想改也改不了。前后整整一年，一座漂亮的民居呈现在社区，成了一个标志性建筑，过往的人都说好。结语：1996年，我家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学法小组，每周一、三、五的晚上，大家到这里学法。有一段时间的周六，全区的辅导员在这里学法交流，许多农村的老弟子都来过我家，这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红传世间的盛况。2003年，我被邪党通缉，流离失所到外地，为了抓捕我，这里曾经有警察轮流日夜坚守。有一次，国保警察以为我回家了，开来了多辆警车，警察带着摄像机，把我家围得水泄不通，妻子不给开门，警察上房顶也没有办法进屋，就如强盗一般，把院墙拆倒，许多警察闯进去，什么也没得到，却让邻居看到了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和疯狂。2007年，学法小组的弟子重新凝聚在一起，在这里学法发正念，交流修炼心得，整体提升。这里见证了法轮大法弟子在经受残酷迫害后的坚定、信心、勇气、智慧和慈悲。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8年，宇宙巨变，师父在世间的正法即将结束，修炼大法25年，我是亲历者，是见证人，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无法形容师父的慈悲与伟大。弟子叩谢师父的洪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心，实修中与同修共同提高》，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我是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8岁。我今天主要交流一下注重修心向内找后与同修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人中共同提高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帮助同修走出来，营救被绑架的家人。2020年中共病毒肆虐世界，在国内从明慧网报道中也会看出，就是邪党在对待被绑架的同修，开始是以疫情期间不收为借口放人，疫情一缓下来，马上就有骚扰或绑架了，也有的以取保候审为借口勒索钱财，之后再到检察院又以取保候审为名又勒索钱财，之后再到法院的过程，这两种情况本地都出现了。大年刚过，同修自己做真相被绑架了，就是上述情况之一，一直未通知家人，最后家人打听到在哪里，也不让见面，只让把钱存上了，衣服不让存。谢的家人也是同修，当时都很着急，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是必要的。我与一个同修与 C 的家人同修商量，先去派出所讲真相。看得出家人同修有点为难，我能理解同修的心。由于同修多次被迫害中遭遇过酷刑折磨，尤其是食指被钉竹签，这种残酷的迫害给同修身心伤害很大。这次家人被绑架，他不是不想出头，而是心里有障碍。我们通过法理交流，放下自我，走出被迫害的心理阴影，我们还有师父呢。这样， 我们先去了派出所，找谁都说不在。我们就坐下来，给眼前的这些警察讲真相，都是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开始一讲，他们都乐呵呵地听。同去的同修一看墙上有公示栏，拿起笔和纸就站那儿抄。那些小警察们没人管。第一天没见到所长。我向内找，不能有急于求成的心。同修被绑架，哪个家人心不着急？我得起到帮助同修稳住心的作用才行。记得家人同修看到了第一次去派出所，环境打开的比较好，得到了鼓励。第二天，家人同修走出来了，我们又来到派出所，见到了指导员，他说，要人去找610吧，是他们让抓的，我们只是服从。我们就去了610，又是没见到人。不过经过这几天的经历， C 的家人同修正念强起来了，再说去检察院，同修敢讲真相了。师父讲过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的法理，我们从同修被绑架第一时间马上行动，从派出所开始讲真相，610检察院都去，这也是一个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就做我们该做的。第二部分，我和同修过心性关，共同提高。仅举一例，有一个同修的大伯哥不明真相，不三退，想叫我去给讲讲，我就和同修一起去了他家。我一边讲呢，一起去的其中的一个同修看到这家里有好多花，就问这问那的，一会儿又跟人家要这个花那个花的。我这人平时给人的印象就是心大，什么事说过就忘了，这样我并没有在意同修的行为。我讲完了真相，同修的大伯哥还乐呵呵地同意三退了，我们就往回走。路上一个同修就对要花的同修说，你也不对劲儿呀，我们是来讲真相的，你一个劲儿的要花，不成了干扰了吗？第二天我们在一起学法时，这个同修就坐那儿开始默默地抹眼泪，也不读法。学到一讲多了，他才停止流泪了，也开始读法了。学完法大家就都走了。到了晚上，我想去看看他，到他家怎么敲门也没动静，我就回家向内找。我可能有显示心，强势的心，不管什么心都不能成为我与同修间的屏障，善待同修，扩大容量。第二天我们来到学法点，一见面我还没等开口呢，同修说，我找到了，我对你妒忌，我还觉得我讲真相比你强，我能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人家说你大度无私无我，能压事，我不服气。我找到后心平和了，我说我也找到了很多心，谢谢师父，向内找真是个法宝啊，确实能促进我们整体共同提高。第三部分，有缘人明真相后的真实反应。一般我们都几个人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做三退，我很喜欢给学生讲，即使上下学匆忙一过，我也赶紧上前对他们说声，孩儿们啊，大义当前，可得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能保平安，度过劫难呀。有一次又碰上7、8个高中的男孩和女孩一起走，我上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度过劫难。那些孩子们都把手举过头，高喊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齐刷刷的一边走一边喊着。街路上很多人呢，都愣愣地看着这群孩子，当时那场面很感人，这些孩子的本性被唤醒的那一刻，在另外空间就是怎样的壮观呢？那天另一伙讲真相的同修正好也走到这里，都看到了。又一次我在市场上遇到一个得脑血栓症状的人，半个身子歪斜着，一个胳膊像挎个小筐，一条腿拖着，还得画个圈才能往前挪一步。我跟他说，我告诉你个好病的秘方，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对你有好处，从心里再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神会帮你抹去发过的毒誓，你就能躲过大灾大难，小命就留下来了，多好啊， 你以后不就得好了吗？他高兴地举起那个好胳膊就喊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信。满市场的人都看他。第四部分，家人在大法中受益。我修炼20多年了，孙子今年参加高考了，在他所在学校全年级6个班中分数考了第1名，去他想去的大学了。孙子从小就是我带大的，从小我把他背在后背出去讲真相，贴真相粘贴时，我常常把孙子放在肩膀上，用他的小手贴上去。孙子跟我一起背红银，有的时候我没背下来，他会提醒我，还会说，奶奶，我都背下来了，你还没背下来呀。孙子读到初中时，被某空军学院人员看中了，也被市里某电视台看中了，几次打电话商谈这个事。我儿子很正，没动心，跟孩子解释，一定要正常念完高中，顺利高考想去的学校，顺其自然，该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孙子长得高高的，很帅气，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学校的播音员，还是播音室的室长，学校的黑板报7期都是他出。以前每次考试没考好，孙子都会哭鼻子，因为他看到同学都互相抄嘛，他从来不抄人家的，心里不平衡。我就告诉他，你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那以后，他同桌保持的第一的成绩被他给打破了，这是他在大法中受益得到的福报。我儿子工作很累，我常常提醒他心里装着9字真言，他都非常接受。这些年我丈夫跟我承受的是最多的，现在家里的活基本都是他做，默默地支持我修炼了。我上午学法2讲，发完12点正念，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一天天都形成习惯了，真是风雨不误，过大年都不在家待着。我想，我是带着使命来的大法徒，一定抓住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好好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回报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山中对话》，作者小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5号。我在山中坐在石桌前与一老者相谈，老者说，现在的社会礼崩乐坏，为大义者是勇士。我说，请说大义。老者说，为万民福祉而不顾身，为正义而值钱。我说，请问法轮功弟子是吗？老者说，我不敢说。我说，我来说说，冒着危险把佛法传世的福音告诉众生，与古来的圣徒有什么分别？法轮功弟子是勇士。老者说，你说佛法传世的福音，怎么能证明是佛法呢？我说，通过修炼可以使人了悟生命的真谛，可以了知人来世的意义，除了佛法还有什么能做到呢？老者说，有一个人做到了吗？我说，神无处不在，为什么普通人看不到呢？看不到只是机缘与悟性不到。老者说，既然法轮功弟子是修炼，为什么还参与世间的时事呢？我说，知道古罗马残酷打压基督徒，基督徒为何还要传布福音？因为福音不是基督徒独享的，而是众生的福音，他们是为了众生而不畏风险。今天也是，佛法传世的福音不是法轮功弟子独享的，而是给众生的。所以法轮功弟子冒着被抓的危险传布真相，可不是为了自己。老者说，为什么不只传布福音，还要讲自己如何被迫害，要证明，要获得社会支持呢？我说，难道肯于牺牲自己的人不能揭露邪恶的行为吗？难道曝光邪恶的行为 不是制止行恶者的好办法吗？难道让行恶者放弃行恶不是大好事吗？难道曝光邪恶的行为要等着别人去做吗？难道勇者是一味牺牲，不能做别的事吗？难道勇者是被缚住手脚了吗？法轮功弟子为大众牺牲，这些人不站出来揭露邪恶，不是他们明白真相后而自觉的耻辱吗？老者说，我已被感动了，因为我所追求的事不可不弘毅，在这件事上成了空谈。老者落泪了，我听到竹林里传来鸟儿清脆的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包车去乡下讲真相四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6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8岁 ,1998 年喜得大法。我家是农村的，前半生很苦 ,8 岁放猪 ,9 岁放马 ,10 岁放四头老牛。一直到14岁到生产队干活，扛麻袋累得吐血。结婚以后日子也很苦，积下了一身的病。得法以后不长时间，20多种疾病不药而愈。得法以后，我家也搬进了县城里，吃喝不愁，过上了好日子，住上了楼房。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没上过一天学，是师父慈悲弟子，给弟子开智开慧，还有同修的帮助，使我认识了转法轮上的字，能通读转法轮。这些年来的正法修炼，风风雨雨，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们的使命。为了去乡下讲真相救众生，我们四个大法弟子包了一辆出租车，一周去6次，周日休息。我们是上午讲真相，下午和晚上都学法。在我家里有一个学法小组，18年了没间断过，就是疫情封小区的时候也没间断。小区里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上我家来学法的同修最多时有10几人。我们县城的乡下，每个集市我们都去讲真相，时间长了，集市的人都认识我们。一次遇到一个官员模样的人，跟他讲真相，他特别认同，还说你说的太对了。我就给他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我们大法弟子修真善忍做好人被迫害，这些年共产党搞运动迫害死了很多人，还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人不治天治，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三退保平安，只要退出党团队，认同法轮大法好，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他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记得有一次退了8个党员，还不算退团队的，他们都同意了，还说你们也不容易。我说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的，让你们退出党团队，就把你们受记抹掉了。瘟疫来了，一看没有记号了，就不找你们了。瘟疫专门找有记号的党团队员。有一次在乡下一个饭店，看见一个长得很帅气的年轻小伙子，他身边还有他媳妇和他母亲。我就想给小伙子讲真相，心想他们离开他就好了。就这么一想，他媳妇突然说肚子疼，他妈妈赶紧把儿媳领屋去了，说揉揉吧。这时小伙子往我这边走来，我跟小伙子一讲，他同意了，就像等我一样。等我们说完话，小伙子退完后，他母亲和媳妇也出来了。就是那天我回家往楼道一走，真真切切地看到满地都是花，是师父在鼓励我啊。 还有一次天下大雨，我们也去赶集了。街道上人很少，就看见商店门口站着一个小伙子，过去一讲就退了，认可大法好，还说谢谢老太太。再往屋里一瞅，里面还有好几个人呢，就进屋给他们讲真相，结果屋里的人全都三退了。我们还经常发放真相小音箱和放视频的小机子，效果都很好，时间长了，听完了再收回来，给他们换新的音箱。在我们没包车之前，也是下乡讲真相，经常遇到坐车不要钱的，还都是出租车。有时觉得走累了，心想来一辆车多好，不一会儿就来车了。坐车上给司机讲真相，劝三退，都退，还感谢。有的司机把我送到车站口，说你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客车就来。好多次给钱都不要。也有不接受真相的，骂我们，拿棍子打的，也有吓唬我们要报警的。有一天真有人报警了，警察来了，硬把我推上警车，拉到当地派出所。我给警察讲真相，不长时间警察就让我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去那个地方了，给世人看看，报警也不好使。再说说我们包车的司机，他30多岁，非常认同大法，非常聪明机智，开车的技术也好。一次我们坐车下乡，在一条路上上百辆车堵在那儿不让走，我们的车到了，就见有人把拦路的栅栏拔起来了，让我们的车过去了，后面有一辆车也紧跟着我们的车过去了，然后有人把栅栏又横上，不让车过了。等我们讲完真相回来，看见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车队还在那儿停着呢，心里非常感慨。司机也明白，我们是大法救人的使者，一切都得为大法开路。包车下乡已经4年了，什么道都能过去。司机有时也很感慨，说你们在车上坐着，车开起来很轻，我自己开车就没这感觉，还觉得车很沉。我们说，等我们写交流稿时，也把你写上，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么有正义感。他听了也很高兴，每次我们都想多给他点钱，他都不要，有时放他车上，他发现了都还给我们。现在司机也在看转法轮。今天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太幸运了。师父救我们，我们救世人，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却把威德都给了弟子。天大的好事让我们摊上，万古机缘怎能不珍惜呢？就像我给世人讲真相时说的，我是为了救你，是大法师父让我来的，不然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来的。我这么大岁数了，你别看我穿的这样，我啥都有，啥都不缺。我今后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因我不会写字，是同修代笔写的，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